拉丁美洲重锤打响中共，日本议员承认台湾是国家，泽连斯基向川普提议希望美军进驻乌克兰，德国银行金库在圣诞假期遭洗劫，神韵侯斯顿连续爆满，州议员褒奖，波兰农民上街抗议反对欧盟南美贸易协议，日本红患失控，半年捕获近一万。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央社最新消息，从2026年1月1日，亦就是明天开始，墨西哥将对包括中国在内未同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多个亚洲国家加征关税，大部分商品的税率高达 35%。 长期以来，墨西哥一直是中共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外界亦多次指出中共利用墨西哥进行改产地来逃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而随着墨西哥关税正式落实，这条途径正被系统性堵截。资料显示，在中国的全球出口总额中，墨西哥排名第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2.44%， 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市场。路透社指出，这项关税措施推出的时间正值美墨加贸易协定审查前夕，即使墨西哥官方强调这个是产业保护政策，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一步亦显示出墨西哥在中美贸易博弈中正在选择靠近美国的这一边。最近令中共最烦心的事不是只是这样，近日日本卫生会参议员石平再出惊人之举。31日，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表示计划在新年来到的同时访问台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借此表明台湾并不隶属于中国，是一个与中国无关的独立国家，与此直踩中共核心红线的表态出自一位日本现任国会议员之口，在日本政坛极为罕见。石平1962年在中国出生，后来长期在日本发展，并在2007年正式取得日本国籍。今年7月，他代表日本卫生会参加参议院选举，并首次当选参议员。9月，中共以他过去曾参拜靖国神社等理由，宣布对他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中国并冻结相关资产。外界分析认为，石平这次访问台湾意义有别于一般日本议员的访台行程，原因是石平身上同时具备三个非常特殊的背景。第一，他在中国出生；第二，他已经成为中国公开制裁的对象；第三，他长期以前中国人的身份公开痛批中共。正因为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石平出访的意义被明显放大。相比之下，很多日本议员不是不愿意对台湾问题表态，而是有所顾虑，他们未来仍可能需要与中共官员接触，亦希望为对话空间能保留余地，因为这样言行相对谨慎。不过石平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目前这种背景下，他几乎不存在这些顾虑。更重要的是，石平是现任日本参议员，而且选择公开发声、公开行动，这个亦令到中共很难对他的举动选择性忽视。在石平的 X 条文下方，很多日本网友表达了对石平的支持。一位日本网友在石平贴文下面留言说，我觉得石平先生好劲啊，他访问台湾是为了证明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只有石平先生才能做得到。还有网友表示，我们支持石平先生，他比很多日本人更似日本人。与此同时，中共依旧在台湾问题上大谈歪理，台湾外长对事件予以严厉驳斥。在30日北京举行2025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中共外长王毅在会上再度发表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妄称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等荒诞谬论。就事件，台湾外长林佳龙31日痛批如此企图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的不实讲法，他要代表外交部再次予以严正驳斥，因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从史实、客观事实和国际法来讲，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共总是咬住台湾问题不放，美国政治学者泰尔博士29号表示，台湾之所以重要，表面上看是因为晶片产业和关键的地缘战略位置。不过他强调，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台湾展现了中共在中国亲手扼杀的一切。泰尔指出，台湾令外界看到，如果共产党没有掌权，中国本来可能发展成怎样呢？正因为这样，中共才会将台湾视为威胁，不断针对台湾，加剧紧张局势。他警告说，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和盟友不能够袖手旁观，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的话，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跟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看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助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就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的折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表示，他已经同华府展开磋商，探讨美军进驻乌克兰的可能性，以寻求提升安全保障。大纪元报道，这番表态距离泽连斯基和川普在海湖庄园会晤只是隔了两日。双方当时在会中讨论了一项目的是结束俄乌战争的20点和平计划，内容包括由美方提供为期15年的安全保障。另外，就在泽连斯基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俄方声称普京的官邸被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30号通过 WhatsApp 发给媒体的信息中指出，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部署将是美国对基辅安全保障的一项核心要素。不过，截至目前，白宫并未就派遣美军进驻乌克兰一事发表正式声明，亦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相关询问。泽连斯基同一日还表示，他愿意继续就结束战争展开谈判，并倾向于由美国提供更长期的安全保障，时间可能长达50年，以此震慑俄罗斯未来可能的再次进攻。根据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的讲法，川普方面正在考虑30年、40年甚至50年的保障方案，但目前讨论的基础仍然在15年。俄方30号表示，他在谈判中的立场将转趋强硬，并指控乌克兰对普京官邸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声称共有91架长程无人机参与，并全部被拦截。就事件，基辅方面反驳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目的是破坏正在推进的和平谈判。与此同时，波兰总统图斯克表示，如果美国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和平协议不可能达成。他还提到，美军未来或者可能部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接触线上，但他亦坦言，战火真正停止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谈判亦未明朗的同时，乌克兰官员透露，俄罗斯30号再次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以及民用船只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显示战场局势依然紧张。圣诞假期期间， 德国发生了一宗非常罕见的银行盗窃案件，一间银行的金库被人从墙壁钻了个窿闯入，大量保管箱被撬开，损失金额高达几千万欧元。路透社等多间海外媒体报道，案发地点位于德国布莱恩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盖尔森基兴。当地一间储蓄银行在假期结束之后才发现金库已被洗劫一空。报道指出，德国不少银行从20号傍晚开始进入圣诞假期，直到29号凌晨，大楼内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响起，警方赶到现场检查的时候才发现银行金库的墙壁被人凿了一个大窿。警方初步调查认为，贼仔是从双轮的地下停车场潜入，在金库墙上钻窿进入内部，随后撬开大量存户租用的私人保管箱，得手之后再沿路撤离，整个过程显然经过精心策划。有目击者想翻起27号晚上曾经看到几名男子在附近停车场的楼梯之间搬运载满了物品的大型袋，还有人注意到案发之后没多久，一辆黑色汽车从车库驶离，而这辆车所使用的车牌正是之前在200多公里外的汉诺威被盗的。事后点算发现，金库内超过30个保管箱被强行打开，里面放的现金、珠宝和黄金几乎全部被盗，按每个保险箱平均价值1万欧元计算，整体损失约30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很多人习惯将现金、珠宝和重要的物品长期存放在银行金库里面的私人保管箱，银行只提供保管空间，并不知道箱内具体存放了什么。这一次被盗正是这些存户自己的财物。继前两日演出爆满之后，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侯斯顿琼斯演艺中心12月28号下午场演出再度爆满。当日州议员雷诺兹的选区办公室主任盖瑞来到侯斯顿琼斯演艺中心，代表州议员给侯斯顿神韵主办单位褒奖，而且观看了演出。大纪元报道，盖瑞在观看神韵演出之后表示，神韵所传递的信息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共产主义之前，民众似乎都是幸福的，彼此和睦相处，过着美好的生活，享受家庭带来的快乐。但那个之后就进入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盖瑞还表示，即使中国经历过这样的黑暗时期，但神韵的演出传递出一个令人震撼、充满希望的信息，那个就是中国人凭藉正信以及对神的信仰，终将迎接光明的未来。他表示自己能够来到现场观看神韵，并接收到这个强力的信息，感到非常荣幸。在30号，波兰全国多地同时爆发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农民反对的是欧盟计划和南美国家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抗议规模之大覆盖全国近200个地点。据波兰英文媒体波兰笔记报道，这次行动由当地农民组织发起，从当日上午10点持续到下午3点。农民通过停放拖拉机、悬挂国旗和标语，在天桥和主干线附近集结等方式表达不满。虽然抗议者刻意避免在除夕倒数假期前全面封路，但在华沙周边以及部分高速公路路段，车辆通行仍受到明显影响。波兰农民担心，一旦协议签署，大量价格更低、标准不统一的南美农产品可能会涌入欧洲市场，直接冲击本地农业，亦令食品安全面临风险。一名农民代表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在波兰每公顷土地使用的农药等化学物质大约只有2升，而南美部分国家就高达12到14升。他直言，农民 不是只是为自己抗议，而是在这里替所有人守住餐台的安全。在克拉科夫等城市的游行现场，农民还举着标语写着一句话：我们想有尊严感生存，而且喂饱你们。按照目前的计划，这项欧盟和南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预计将在2026年1月12日正式签署，届时欧盟将取消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之间的大量关税限制。虽然波兰总理图斯克之前多次表示反对，但农民认为波兰政府在欧盟内部的博弈力度远远不够，他们要求政府联合法国、意大利等同样持反对态度的国家，组成能够真正阻挡协议通过的阵营。波兰副总理日前回应说，政府将继续在布鲁塞尔表达反对立场，但农民组织已经警告说，如果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成果，明年1月9日将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甚至不排除将示威活动直接推向华沙市中心。这场围绕贸易协议的对抗显然还在升级。日本今年的洪害相当严峻，日本环境省在12月30日公布最新统计，今年4月到10月日本各地被捕获的洪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全国31个都道府县在短短半年内一共捕获9867头洪，这个是日本自2006年财政年度开始统计以来同期最多的一次，其中东北地区情况最为严重。根据日本放送协会的报道，东北六县合计捕获的洪约占全国总数的七成左右，单一县市中以秋田县数量最高，达到1973只，其中是青森县和福岛县两地捕获的数量都是1150左右。日本环境省指出，捕获数量暴增主要原因是洪频繁出现了在市区、住宅区等人类生活范围，不单止造成财产损失，亦引发人身安全疑虑。不过问题并不单止是洪的数量，日本政府亦坦言能够执行捕洪任务的猎人正在度快速减少。环境省统计持有步枪或散弹枪执照的人数，已从1985年财政年度的约297,000人下跌到2021年财政年度的84,400人，减少幅度超过七成。为应付这一情况，日本政府表示未来将由地方政府聘用具备相关执照的人担任政府猎人，并提供人事费用和劳工成本的补助。另外，政府亦计划在明年春季洪结束冬眠之后加强捕捉行动，同时推动以区域划分为基础的管理措施，明确区隔人类居住区和洪的栖息环境，以降低冲突风险。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